地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我是周周。那今天呢，在我们当中呢，也有另外两位与我们一起，一位是我们常驻的主持人 Mina。 Mina 你好。
周周好，大家好，我是 Mina。
还有呢，在我们当中还有另外一位嘉宾，之前也来过几次，玉米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那今天呢，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其实稍微会一些沉重，这次呢讲的是伤痕累累。那男人呢，每一个男人他都会有一些心中的伤痕，有时候会显出来，有时候愿意藏在心里面。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尝试我们去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进入到这个伤痕当中，看看这个伤痕的来源是什么。那我们作为男人们呢，当如何去处理。那相信两位已经把这一章节我们都一起看过了，对吧？那在看过的这章节之后呢，我想请问，就大概总体来说呢，就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后感、读后感呢？
玉明，你有什么观后感和读后感吗？
我觉得吧，因为作者用了他的很多亲身经历，然后来就是来告诉我们，来就一层一层挖开他以前的那个伤痕。然后我想，可能因为他写到的伤痕是他童年与父亲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父亲给他带来了很多事。当然我就是中国人跟西方的家庭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我的父亲也同样给我很多影响，无论是小时候的影响，直到我现在，可能我未来都会，他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蛮深的。
没错，因为其实这里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男孩子尤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重要非常特殊的。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类似，我的父亲在我的成长的经历当中也给了我就是或多或少的一些伤痕。那我也是像玉米刚提到的一样，就是我的人生我的这个样式里面其实带了很多我父亲的形象。虽然很多人会认识我，久的人会觉得我长得比较像我母亲，但是呢，就是我在说话的时候，我笑的时候，我在开玩笑的时候，其实都很像我父亲，所以确实他在我生命当中影响很大。那就是因为他对我的生命有如此重要的一个影响，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伤痕呢，尤其是从父亲那里所带来的一些伤痕，会更加的明显和更加的深刻。我相信玉米你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对不对？
对，就是肯定是你性格的一部分嘛，然后父亲也是你，毕竟你出生就是父亲跟母亲，他是奠定了你所有的就是所有，无论是神情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来源嘛。
对，我看作者在这里其实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非常同意，就是他说他在19岁开始就是成为基督徒了之后，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伤痕呢，不是说成为基督徒了之后立刻就没有了，其实我们真的是还要通过一段经历一段的时间，就在主里面去医治这样的伤痕，因为这些原生家庭的影响真的是久远的，而且会真的是刻入在我们的行为模式里面，
要深远流长。我看他这边就是给男生说，又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作者每次都会提出很多的问题来问男生。他有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他说每个男孩和每个男人一直想问的问题，就是我里面拥有足以承担的力量吗？我有能力吗？直到男人肯定他真的是个男子汉，否则他会不断的去证明啊，去在这一生当中都会纠缠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就是你们男生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无论做什么，无论干什么，其实内心的深处围绕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是不是能够真的有能力有力量。
对，之前我们好像我跟 Mina 有聊过，好像我问过大概女生那边，就是麻雀变凤凰，可能大概提到了一些可能话题啊。那个时候女生可能讲到提到的话题就是说我够不够美啊， 有没有人爱我，这样子的问题可能对于女生好像是很重要，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问自己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我够不够男子汉气概啊，我有没有能力，我够不够强壮。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从父亲身上来寻找这样子的答案。那其实我自己倒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我就是真的去问我父亲我够不够男人啊，所以我不知道玉米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真的去问。嗯，
就这个问题是问自己的，不是问父亲的。你问过自己吗？
嗯，就自己问这个是一方面，因为当然书中也提到过，说的就是他从父亲那里求证了，就是说父亲给予的肯定其实很重要。
我其实有一个，
我到先说，
就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其实都会问自己是不是男人。当然，这个点呢，就是。每个人认为自己最闪光的方面是不一样的，就是会以此来认为。就比如说，其实我跟我父亲是一个特别喜欢，他喜欢创业，他喜欢干一些就是很有商业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喜欢做软件或者是做一些这种东西，他会觉得他在这方面成功，他就是一个男人。但我会觉得我要篮球打得好，或者是我要健身健得很强壮，我才是一个男子汉。那当如果父亲从小时候给你的就是灌输他觉得什么是男子汉的，你也会慢慢的觉得，那我可能打球打得不好就也不重要了，我必须要就是赚到钱了，那我觉得我是一个男子汉。可能就是因为会家庭，每个家庭的观念都会有这种影响。但如果这样的话有矛盾的话，其实你会一直很迷茫。就是像我可能因为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他认为我在体育方面有的成就可能是他看起来这不算成就，这就什么都不是，我一定要在他的领域有成就才能算一个男人。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就是这样子的。
嗯，我觉得红红还挺家长都是自己对孩子有一个要求，所以就希望孩子朝着自己的那个
要求去。对，要在他的领域如果很强，比他强，
他
那就是他就会你是个男人。
你别的他就这个没有用，他就会否定你的专长那种。
那就是你在篮球上打篮球打得再好，就在他的眼中其实也是不是一个作为男子汉的气概或者说强壮的一个象征。
对，他不会觉得，他觉得我要读书好，我一定要很有文化，要各方面的谈吐，然后各方面的就是要去做一些事业，他会觉得那我儿子成功了，我儿子像我了。我儿子现在有男子气概了。
是，那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 dissonance 当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差距当中啊，就是因为你父亲对你的要求跟你自己对自己的想法，对男子汉的这个看法不同，是不是也会对你造成一些就是很大的一些伤痕呢？
嗯，对，因为我父亲他不会，当然他也不会反对我，只是觉得他觉得像他那样活才是成功的，像我这样可能就是在玩。因为我父亲也是后面才信主嘛，他信主之前都一直认为说只有像他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我的生命如果不按他的走的话，可能就是在很迷茫的生活，就是很没有意义，所以对我心里肯定是会很多很多的影响。我无论是我的性格还是我能不能自信啊，会不会自卑，都是会对我有极大的影响。
嗯，
作者说了，就是男子气概从何而来。他这边说，其实，男子气概是要被授予的。父亲呢，会是我们生命中第一个男人，所以也是最重要的男人。所以呢，他会回答儿子的问题，他也会为儿子命名。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父亲重要，就是他其实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所以他真的是有那个责任去授予我们，例如授予男孩子这种男子气概、自信啊这种，那授予女孩子他是值得被爱的，这些其实他是有责任授予这些的。就是这个，
因为这作者在这里面特别提到，尤其对于男孩子来说，这个父亲的这个责任一定是要比母亲更大一点。那现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听过不孤单地球吗？
不孤单地球是个什么东西啊？让我搜一下。
每
周一到周五北京时间凌晨12点准时上线，关于音乐、美食、艺术、生活可以自由畅谈。
哦，原来啊，这是一档全球直播的广播节目，年轻人专属的，
大事小事都可以说，话题不嫌多，只要你想说。
那还等什么呢？咱们赶快去预约连线吧。欢迎成为不孤单地球人，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欢迎继续收听不孤单地球。那我们刚才提到了父亲在我们男孩子的生命当中，尤其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也提到因为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呢它会带来一些伤痕，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久远啊，非常的深，而且流程这个时间呢也会非常的长。那刚才玉米分享的一点啊，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在我身上也有一些共鸣了，就是玉米刚才提到，就是他自己对于男子汉的看法和父亲对于这个成功作为一个男子汉的成就的这个看法其实有不一样。就在我身上呢也有类似的经历，因为其实我家里人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学音乐的。那学音乐呢，其实在普遍来说，在这个华人这边的看法呢，就是说其实就是在玩，对吧？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职业，它只不过是就是因为毕竟不是说你可以去上班，然后就是在工作办公室里面坐着，然后好好去工作这样的一个样子。因为时刻刻呢，就是说要不你就是在弹琴，要不你就在唱歌或者这样子。所以在他们的看法里面呢，这个不算是一个正当的职业。所以其实在一开始我说我要专业学音乐，以后以这个作为职业的时候呢，我也是感觉到我不光是我父亲的，或者但是更多也是从我父亲那边影响更大一点，就是我觉得我父亲其实对我呢的这个决定是有一些失望的。虽然他没有直接的说出来，但是呢能从他的一些行为啊，或者一些他的一些情绪，或者能够感受得到。所以这个呢对我一开始也是有挺大的伤害的，其实以至于就是当后来我与我父母就是现在我们不在一起住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甚至都不想跟他们联系啊，我觉得就是我跟他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啊，就没有必要再去联系。所以这个伤害也是需要慢慢的去愈合啊，去慢慢的去这样子的就是重复的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些关系。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因为人在最小的时候嘛，受到的关注一定是父母的。小的时候你可能有些成就，那你一定会希望说，哦，爸爸你快来看我，我干了一件这样的什么事。那久而久之，如果父亲他对你做的这件事你认为是一件极大的成就，但是父亲不认为这是有什么，这可能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那你久而久之你会去寻找外界的关注，不会再寻找你父亲身上的关注。就也许我现在在加拿大，我每次健身，然后我就是因为健身会有突破嘛，每次举哑铃或者什么，我举更重了，然后我身材也变好了。
嗯，
我可能就会就是跟我的一些好朋友说我现在练得怎么样，甚至跟我健身教练都是就是希望他们来关注，因为人肯定都会有需要这一方面的东西。我很少会跟我父亲说谈我去健身，因为他不想让我干这些事情，他也不会就是他也不会，他当然就是我要干还是他会同意，只是就是他不会觉得这是有什么，这不会，就是他也不会给我一些鼓励，
他会主动的去肯定。
对。
我看到就是作者这一个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他说每个人男孩子身上都有一个伤痕，他还没有遇到那种没有人就是没有伤痕的这种，就不管生活看起来多幸福，都住在破碎的世界里，充满了破碎的人，然后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带着伤痕，然后呢会有很多的伪装，很多的虚假，或者是强迫让我们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都跟这个伤痕有关。作者说他的伤痕啊，表达出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他父亲消失在他和他自己交战中，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他对自己有好像有一个这种就是 对自己的一个自己跟自己对话吧，就是说你得靠自己，没人在你身边，也没人告诉你该怎么做，更重要的是没人告诉你是不是个男子汉，你灵魂中的中心问题没有答案，也永远找不到答案。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有的时候当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那种就是无依无靠的感觉。然后这里面我觉得很真实的就是，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可能跟这个人也很像，就是他说即使是这个人在19岁的时候上帝拯救了他成为了基督徒，可是伤痕仍在。正如他的好朋友所说，成为基督徒不表示全部修理好了，我身上的剑仍然插得很深，而且拒绝里面一切愤怒的伤痕愈合。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深到可能我们自己感受不到，是我们好像
我们甚至有时候感受已经觉得好了，但是好了之后里面还会再一次的。父亲其实是一个标杆，是我们一出生下来就会寻找的一个，就是一个我要像爸爸一样，或者是我要寻找一个我生命中的标杆。
嗯，
但如果像我刚才说的有这种伤害的话，我就是就比如说那我父亲的标杆是什么，假如说我跟他有不同的标杆，就可能我跟他追求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我喜欢科比布莱恩特，我父亲觉得伊隆马斯克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那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本身就是在不同的一条道路上，那我父亲在给我灌输他的很多东西的时候，无形当中就会不断的伤害，即便我以后就是我明白了说其实就是很多事情我慢慢长大之后还是就是会跟我父亲有一种就是说不出来的隔阂吧，就是会有很多的，就是就算像是没有共同语言也好，像是就是跟父亲总感觉会有很多的隔阂，其实隔阂里面就是那个伤害。
是的是的，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在就是作为如果把我们自己当做孩子的角度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明白自己的很多伤痕到底是从什么的源头而来。那另一个方面呢，如果是作为父亲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对我们就是我们未来我们做父亲呢，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当孩子有对我们在当孩子走上跟我们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眼光能够看到他所选择这个道路里面有怎样的这个可能性，他所选择的道路上是不是也能够体现出这个男子汉的这个气概。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了，还是这个要我们慢慢去学习。
对，周周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去做父亲了。
其实男人几乎都会想这个问题，
总是要考虑嘛。就是因为就算不是作为真正的肉身的父亲，你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好像就是关系上的，比如说你的学生或者说一些属灵的孩子，其实这些都会你都需要就是培养自己这样的一个眼光。那其实就在作为孩子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以前呢确实不会感觉到我父亲对我有多重要，他的一些肯定对我有多重要。直到有一次我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我用钢琴考到多大钢琴系的时候，我虽然当时很开心，但是没有那么的特别的这种就是兴奋在里面，因为就感觉好像就是比较正常，然后就是因为我努力了，然后也考过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努力的结果。但是我真正记着我很开心的一次，就是说有一次我父亲他特别的在就是与朋友的聊天当中，因为我当时在旁边我听到了，他就说啊，我儿子现在考到多大了，那说明他的钢琴水平是就是被权威认可的，那我相信他走这条路肯定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我没有想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的这个兴奋甚至超过了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兴奋。所以我发现真的就是说孩子啊，他很需要很渴望从父亲那里来说，就是说你现在真的是你很强，你可以做男子汉，这个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嗯，哎，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看下来作者其实他这里面是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作者他想说的这个伤痕累累，还是他前面他说父亲对我们的重要，我想可能一定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作者他想带出的一个点啊，就是他说伤痕所带出来的信息似乎如此的绝对，那个点就是当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肯定，也没有得到这些认可之后，其实我们心里就像我刚刚念的那一段，会产生一种就是自己谁都不能依靠，只能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这个信息是什 就是我只能靠自己，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是我自己都能体会，虽然我是女生，因为当我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的这种价值和认可的时候，我也是我只能靠自己。就想问那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我当然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其实就是在我父亲母亲离开了之后呢，就是一开始确实因为你就认为要靠自己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就尝试全部都靠自己，全部是所有事情都自己解决，当你有困难了之后也不愿意跟父母说。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其实父母对你的这个重要性，其实这个伤痕呢就不停的在扩大，不停地在扩大，然后导致自己与父母的这个关系呢其实也越来越疏远。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靠父母，我没有办法去，就是甚至没有从他们那里的方法得到安慰啊或者怎样的，所以当这样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确实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想法。玉米，你有这样子类似的经历或者感受吗？
我感觉其实我父亲对我来说，我感觉因为我出国了嘛，慢慢的自己也就是其实也很独立。我会，当然这对我就是我父亲是对我谈恋爱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会去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谈过恋爱的女生都比我大很多，就是这可能也是对我的一个影响吧。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呢？
可能是我父亲从小对我脾气都很不好，然后我也缺乏一个，就是我妈妈其实也很忙，然后我的家庭给我带来的就是其实是比较缺乏安全感的，然后可能会导致我、对我也就是不太清楚。
对，我们慢慢的来挖掘，
只能靠自己这个心。其实这个作者呢，他其实带出来一个还我觉得挺深刻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他说，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内心里面就总是来慢慢慢慢的去要靠自己呀，或者是要让自己能够去走下去，对吧？能够生活嘛，生活这么艰难，就得找点来帮助，以至于到最后呢，就变成了。男生可能就是作者总结，男生可能会有两个基本选择，男人呢或者呢变得拼命，那拼命的呢那可能就是那种比较偏激的男生，要不然呢就退却，就是很消极退缩的男生。所以就是男生可能在这两种可能还有不同的型，但是可能都是因为就是这个内心的这种没有办法去赋予这个男生的这个能力，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个肯定，然后内心就一直用这个假我的这个方式去活着，然后以至于慢慢慢的可能就忘了其实我们原本的时候是有一个真我的，而那个真我就真正的那个自我其实是真的是完全跟这个被假我的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是我们在被创造的时候是我们就拥有的，就是我们前几章所一直讲到现在，就是我们拥有的很多美好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就是特质在我们身上，勇敢浪漫爱冒险的这些能力，是还有就是能力这个 power 我觉得他也赐给了男生，所以慢慢的可能这个假我就会替代这个就会把我们真我这些没真正美好的特质就掩盖了，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原来我们是有这些能力的。你们听了作者这样想，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什么想法？
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我可能没有与我没有太大的共鸣，因为我觉得就这些伤痕呢，其实最后其实都会成为人的一部分，然后它会整个改变你这个人，所以到了一个程度，可能我就觉得，可能就已经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是真我什么是假我了，就是你这个人在不停的在改变在往前走。
对，
就是当你忙起来了你也没办法去想很多东西，但是其实无论是假我还是伤害我觉得都会在那里吧，有形的无形的都会影响你的生命，你影响你每一天，甚至你以后做的决定。
也有，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一样，就是有的时候自己藏的那个东西，就那个真我很深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了，就会觉得哦，人生其实就是这样过的，就好像没办法，就是真的是再看一看，去停一停了。当然，我也相信作者他把这一点提出来，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根源的一个问题。
他这里我觉得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男人不依从他的心灵生活，那这样就会感觉会被困住。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定是依从我们的心灵，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一点。
而那个心灵有的时候就是像作者说的，因为伤痕累累的原因， 这个伤痕累累，就把他这个真正的男人的本性就是掩盖了，可能自己都不再去想，不再去挖掘了，也觉得无所谓了。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第四章就是主要在这个探讨男人这个心中的这个伤痕。那作者在这一章的结尾其实有一个总结，就是大概总结了我们男人的心中的伤痕呢，它所里面所带来什么样的讯息给我们。这里提到故事不断上演，伤痕继续造成，里面也附带着他的讯息。小男生在伤痕中发下誓言，选择要过一个假我的人生，所有故事的中心都有极度的不安全感。男人不依从他的心灵生活，那么多的男人都觉得困住了，要不是瘫痪了难以行动，就是根本停不下来。男人有了伤痕后继续发生什么事，让我接着谈下去。
所以其实也是希望下一章继续的我们可以去夺回男儿心，夺回女儿心，就真的是能够看一看那个真我到底是什么。那今天其实这个是伤痕累累哈，很感觉很破碎哈，但是我们还好不停在这里，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希望我们可以就是能够发现自己的更多的一些，更多的认识自己吧，然后也求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来医治伤痕累累的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去夺回我们的男儿心还是女儿心。其实承认自己是破碎的，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勇敢特别 man 的事情，所以也希望就是呀，我们继续在走的时候，因为今天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伤痕累累啊，也说到了父亲对我们的伤害，其实都可以去想一想自己的这些伤害和需要。其实如果我们就停在这里哈，就觉得很难过，因为伤痕累累的都碎在这里了。但是我们这本书呢还有继续，所以呢我们第五章，我很期待这个第五章作者跟我们怎么说。其实我们也许不一定有什么方法，但是我是觉得当我们有一个过程慢慢的去更认识自己，去更了解自己的时候呢，也真的是求在这个当中就是上帝可以借着这些让他就是来可以慢慢的来医治我们，把我们心里那个剑哈，那个伤口啊，就是上药然后擦拭，然后给我们做一个就是医治安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那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今天我们的不孤单地球就到此为止，大家再见。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周周，谢谢，
谢谢明娜，谢谢玉米。
甘心情愿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一步一步默默走向哥哥他，为你为我忍辱负重不说话，舍弃尊荣遭受鞭打体罚，倘若可行求福把苦悲挪去，然而你说单单成就福之意，流尽暴雪洗净我们的污秽，一次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完全的爱你为我献上，全然担当我内心的忧伤，你为我而死，我要为你而活，从此生命完全与你联合，感谢天父你完全的爱，你用大爱来征服全世界，我的心。